那每个人只要你觉得我有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跟我更多的贡献的时候，就可以主动提出来跟主管还有去跟老板去谈。那这个我觉得是在我的职涯里面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每个人当你要去提 promotion 的时候，你会需要去明确的说 OK， 我接下来我想要承担什么样更多的责任，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成长。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训练，我觉得会对就是每一个team member 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旅行之家，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en， 欢迎收听由 Urato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家旅行家》。讲到开放自由的企业文化，大家可能会联想到美国矽谷，那里有很多充满生机的创业环境、扁平化的组织，还有一群非常热血的伙伴。你知道台湾也有一间面向国际、拥有矽谷文化的新创公司吗？本期邀请到两位来自台湾矽谷风气新创团队 Blue X Trade 的团队伙伴 Jay 和 Giselle， 一起来聊聊在台湾矽谷文化新创公司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欢迎两位。
嗨，大家好，那我是 Jay， 我在 Blue X 担任的是Lead Product Development。那平常的工作的话，除了开发前后段以外，也包含跟 team member 之间 one-on-one 去做他们的职涯规划，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指导。
Hi, my name is Giselle. I'm a manager for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team. Some of my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helping develop features for our products and also delegating user stories and managing the team progress.
Okay, 所以两位其实算是同一个部门的。
对。
Okay, 那今天也想要来跟两位谈谈 Blue X 里面的矽谷风气的日常。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可以理解新创团队的氛围，但是矽谷文化大家可能比较难以想象，所以想要先问两位，所谓的矽谷文化是什么？你们在 Blue X 感受到的文化有哪些？想先从这开始。
好，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对所谓矽谷新创的想法，可能都是第一个是比较愿意采用新的科技。那我觉得这对开发者来讲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接触到的 technology stack 是 up to date， 不会说你还在用 like decades ago， 就是比较旧的框架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在 Blue X 这边的话，包含 CTO Kevin 都会一直鼓励我们去尝试新的东西。那比如说像最近包含 GPT 等 LLM 推出，其实对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那我们就会想办法去运用这些新的科技，然后去增加我们的生产。所以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个 side project， 其实就是用 GPT 几乎从头去 build up，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然后除了AI 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前端开发上面，就如果我们发现新的 build tools， 或者是有新的框架，或者是 validation 方法等等，就是我们都会讨论，然后想办法引进。所以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内，我们的工作使用的工具跟框架就是有经过蛮多次迭代。那我觉得这蛮好，就是我们可以持续的学习跟接触到新的东西。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扁平，矽谷新创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就是相对扁平的组织。那在 Blue X 的话，以 RD 来讲，其实就很单纯，就是 CTO， 然后接下来各个 team 的 team lead， 然后就是 team members。那另外是资讯也很开放，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知道公司目前的营运的状况，我们对于产品未来的规划，还有大家现在在这个产品上面的进程。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或者是比如说你对商业上面有一些想法或者想要理清的，你也可以直接问 Lance， 或者是你可以去跟 Kevin 聊聊，就是关于技术上面的一些你想要理清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扁平这件事情在 Blue X 确实是如此，然后也是让我觉得很每个人可以 focus 在把事情做好，而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在比如说政治的 issue 或者是人的 issue 上面，可以 是 focus 在我们把事情给完成。
You know, I just wanted to piggyback off of one thing he said, which was, so I came from a boot camp and web development boot camp. And you know,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ey teach you is that in tech, trying to learn everything, it's like trying to chase a moving target. You're never going to know everything. But I think one great thing about Blue X is that they do encourage you to, you know, to explore and to play around with different new technologies to see if this is the right fit.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stood out.
OK, 所以两位都认为在 BlueX 可以有很多的学习跟尝试的机会，然后可以有不断的接触新技术。那我也蛮好奇想问 J, 就是在尝试这些像是新的 AI 科技出来之后，你们自己尝试过哪些比较不同的 side project 可以分享吗？
side project 的话，像之前我尝试过是做一个内部的工具，然后是让我们的 financial operation 如果去上传 financial statements 的话，可以快速的做分析。那因为这些财务报表其实可能会来自于不同的客户，所以他们的格式会长得非常的不一样，那这就比较难用传统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去做。那刚好 GPT 出来之后，其实它就是可能已经之前的 training 里面已经有这些资料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设定特定的格式，也就是不需要像 API code 一样写得很死，所以我只要设计我的 prompt 告诉他说我希望你可以找出哪些关键的指标，就把资料喂给他，然后文件丢给他，那他就可以去整理出你所需要的资讯。这个我就觉得蛮酷的，因为在之前的话其实你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用例如说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等等其他的机器学习的技术去做到，是在近期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小工具，然后给内部的其他 staff 带来蛮大的帮助这样。
所以这种 side project 目前都是还在公司内部进行。
对，那这个算是就是我们在跟 manager 讨论的时候找到一些可以内部练习的方式，然后我们就去进行。之后的话其实我们也有打算要开始做货运文件的就是 standardize, 然后这个会是跟整个全球的物流结合起来，所以这个部分会是开源的，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或者是接下来开发的东西就会不只是公司内部，而是包含公司外部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开源参加贡献这样。
这是我觉得在新创团队里面有一个很棒的原因，就是可以很快速的接触到新技术，然后整个公司的氛围都会是很鼎力支持跟鼓励大家去尝试跟学习的。那我也想要跟两位谈谈，就是你们两位有曾经参与过真正的矽谷新创公司吗？然后我想了解真正的矽谷新创公司跟 BlueX 有哪些相同跟不同的地方。
I think I should leave this question to Giselle.
So this is actually my first tech company I've worked at because, you know, I used to be in a different industry back when I spent some time in the US and Canada. Well, mostly in the US, I was in the architecture industry. But even though this is my first tech company, the companies that I've worked at have been mostly, I would say, similar sizes. And they're pretty similar in that, you know, they are, like Jay mentioned earlier, the structure is a little more flat. You know, the people in the company seem more accessible. It's easy to reach out to, you say, like the CTO or to one of the team lead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if you wanted to pick apart their brain and ask for their opinion on something. And, you know, there are also, also within our smaller teams, there's a lot more flexibility. It's a lot easier to move things around. And then, you know, we have like a little bit more flexibility in terms of leave and remote options. So it's, I would say the culture is pretty similar. Yeah.
Okay, 所以 Giselle 的意思是觉得这两边的氛围其实就是差不多的，但是在 BlueX 它是更扁平然后更弹性的，例如什么休假制度、远端，然后可以直接 reach 到就是你想要 reach 到不管是 CTO 或者是co-founder 这些人其实都 OK。那我也想要请教两位，就是平常公司大概有多少人，然后大家的工作模式跟团队氛围可以举个例子吗？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你们觉得只有 BlueX 有其他地方都没有的特别的文化？
OK, 好，那人数的话其实 RD 大概总共应该20多个人左右，就是我们一直在试图在 keep 在一个比较小但是 compact size,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战斗力跟就是 seniority, 可以确保说每个人都可以去解决问题。那我觉得以沟通模式或者是氛围的话，其实跟公司的管理阶层对于公司如何营运这件事情是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那在 BlueX 这边比较特别，我觉得是 RD 有蛮大的自主权，就是基于对产品的了解，我们可以去决定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 tech stack 去实现。那这个也会让就是开发上就是比较顺畅，就是我们不用去因为比如说老板不懂或者是主管不懂而将就比较旧的技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边不会有固定的加薪， 那每个人只要你觉得我有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跟我更多的贡献的时候，就可以主动提出来跟主管还有去跟老板去谈。那这个我觉得是在我的职涯里面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就是虽然我过去的职涯可能我也是就是有可能是 core member， 所以我需要去学会描述自己的价值，但在这里是特别被训练，就是每个人当你要去提 promotion 的时候，你会需要去明确的说 OK， 我接下来我想要承担什么样更多的责任，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成长。那我觉得对蛮多 developer 来讲，他们能力都非常好，但不见得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公司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有一个这样的训练，我觉得会对就是每一个team member 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不只会贡献，而且我明确的知道我的角色跟产出就是对外在的帮助是什么。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边体会到，然后我在其他新创蛮少看到的一个制度。
I guess I wouldn't know, I'm not, you know, sure if this is quite different, but one thing is that we do have team mindset in the sense that, you know, sometimes, you know, urgent issues arise, we have, you know, hot fixes, things we have to fix, right? You know, we have to drop everything, we have to fix something. Usually for it to get to this point, we'll, like, you know, we'll have discussions around, it's not going to be one person's responsibility, it's, you know, like, we're going to talk to, like, QA, we're going to talk to the different, you know, development teams. How did we get here? Where did we go wrong? How are we going to fix it? And how are we going to avoid it? Whether or not it's rare or not,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s important. Yeah, I've definitely encountered other companies that maybe they're smaller and they don't even, they don't have a QA team because that's, they're not yet there, or they don't have, you know, all these different checks and balances or whatever. And so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I've appreciated being here. Other than that, we usually have daily stand-up meetings. It's mostly for all the different teams in the RD team to get on the same page and discuss roadblocks. You know, I have this question for the product manager, so-and-so, you know, basically to update our progress, make sure the sprint is going as on schedule. I think those are the main things. And then, like I mentioned earlier, within teams, it's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you know, able to flexibility around like trading tasks. And, you know, we each have our own user story, so there is ownership over the features that we are build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it's more efficient or if some, you know, if we do need to kind of move things around, that is always an option. And that's always kind of nice.
OK, 所以刚刚 Giselle 这边分享就是认为每日例会就是更新大家的进度，确保大家知道的进度一致，这是非常非常高效率的。然后还有在团队的部分是非常弹性的，就是虽然大家有各自负责的项目，但如果可能要有更高的生产力，要彼此交换任务，其实大家也是很 OK， 没有问题的。还有整个最重要的是整个团队的心态，就如果遇到了问题或紧急的事情，并不是要就责，而是先想办法处理我们现在眼前遇到的问题，我们要怎么修补现在这件事情，然后未来怎么预防。其实我觉得这是在新创团队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可能传统的公司他们有一些政治的因素，或者是他们遇到问题就是先分派责任，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是为了共同解决一个产品的问题，所以聚在这里。那也想要跟两位聊聊，就是两位在加入 Blacks 之前的经验，因为两位的职涯历程其实都蛮特别的。那想先从 J 开始，就是其实 J 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创业过，然后也成功推出了一个10万人下载的产品，所以希望 J 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背景。那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开始创业，后来又为什么选择到组织里面工作呢？
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长的故事。对，就是从大学的时候我比较想要走新创的路线，这样我可以看得到我在组织内的贡献到底对整个公司影响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就刚好跟同学一起去参加创新创业激励计划，是全台比较大的一个创业比赛，然后做了一个匿名社群平台。那我们有大概达到总数是10万的下载，那虽然活跃人数不多，可是确实有死忠的用户，就对他们来讲这平台是有价值的，他们可以在上面抒发心情，他们觉得很有帮助。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成就感，只是在过程中我也发现说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例如说我对于一个服务到底怎么扩张扩容，然后infra 还是可以 hold 得住这件事情，我是不太确定的。所以我就决定在硕班的时候可以从实习开始好好的去打底自己在技术方面的底气。那所以硕班的时候就 实习，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也遇到 Kevin， 就是现在的 CTO， 那当时是 architect， 那当时我接触就是负责研究 Kubernetes， 就是去了解说我如何在 infra level 可以去处理 scaling，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我可以真正的了解后端底层 infra 是如何运作的。那再来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加入的也是一家新创，那我们做的是智慧酿酒机，然后它是一个 IoT 产品，我负责的是整个 infra 还有后端的服务维运。那而且我是两三年时间就到产品的交付，还有中间有经历群众募资，在 Kickstarter 上募资到1000多万。那我觉得这里面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包含第一个是我当初自己大学的时候有就是类似创业的这样的经历，但我体会到的是 co-founder 承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就算我们还没有成立公司，但是你知道有使用者在用，你会觉得我身上肩负着一些责任，然后我要怎么让这个如果有成为公司成为一个产品的话，到底怎么去继续发展下去。我觉得当时的我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去承担这些责任，所以我觉得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 OK， 我不要当 co-founder， 但是我可以就是当早期成员，我就可以从旁观察，我不需要去直接的承担那样压力，但是我可以就近了解说CEO CTO 他们是如何去做决定的。那除此之外，我可以从头打造一个服务的后端跟 infra， 对我来讲就是在以前的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实力展现的机会，外加也维运了两三年，就是他经过了一个蛮完整的对我自己实力的测试跟验证，那这也就让我觉得我确实有一些成长。那在下一份工作呢，就是我以技术长的身份加入了一个桃园的无人机新创的公司，因为他并没有募资，所以我们会需要透过很多接案的形式来维持公司本身的获利。那因为其实产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无人机的程式控制上面如何去沟通它的 protocol 是什么，所以当时很常会加班，就是我们可能我要一直做到凌晨两三点，那不断的去测试，因为除了软体以外我可能还要试飞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的面向又更广了，就是我除了给使用者的软体，就是一个桌面的软体以外，还包含云端，然后还有视讯串流，还有我们要在无人机上面装的我们叫 companion computer， 就是一个机载电脑，它要负责去转传数据等等，所以整合的面向更大，所以有一个更完整的前端到后端的就是 integration 跟 stack。 那我觉得以技术长这个身份来讲的话，当时我们 team member 不多，但我还是需要做很多的关键决策，所以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新创的路上就这样，你会不断的在选择说我要一个相对我的能力比较能负担的环境，我能够去发挥，但我同时也会比较辛苦或比较累，还是我可以待在一个有更多资深的人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学习，就是只是一个取舍。那前面两份工作的话，我觉得在相对小的新创我都有很多自我发挥的机会，我验证了自己所学，但我其实并不知道说在其他的公司别人怎么做，那些已经经过公司成长的时期有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他们会怎么去设计系统，或会踩过什么样的雷。那外加我也希望我的生活可以再稳定一点，就是我不要再花这么多的个人的时间去做研究，虽然那是很有成就感的，但是对，就是我会需要有一部分自己的生活的平衡。那所以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 BlueX 就相对的是比较创办人已经有完整的前面几次的成功创业的经验，所以我应该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是了解整个产品从无到有是怎么走过去的，跟可以让公司自负盈亏存活下来。再来是其实在面试的过程中也外加之前跟 Kevin 合作过，所以大概知道说他会怎么去带团队。那也确实进来之后我们就是很讲究效率，然后也不太会有太多的加班的情况，或者反过来说，就是当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当你会需要加班的时候，就代表说你要么是 scope 设定错误，或者是进度上面有问题，或者是他跟你预期的不一样，一定是有某个环节出错了。所以这代表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应该回头去看那哪边跟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常会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去反映这样的问题。 BlueX 的任何一个成员进来的时候都会被告知说你遇到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的能力无法处理问题，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尽早举手，不要到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才需要大家跳下来然后解决问题，这样可能其实别人也没有任何的方法。 所以就是鼓励团队成员提早举手，所以我们在 Spring 开发的过程中，如果谁意识到说，诶，这个可能会超出 scope， 或者是有我预期之外的复杂度，我们就会预先提出来讨论。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边工作下来，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就是我们不要去占用到自己的时间，而是要能够合理的在工作时间内真正的掌握跟了解你现在手上的工作的复杂度，跟你也能够清楚的做事前规划。所以在这边我觉得这块做得很好，就是它能够回到体制内去运行，而不会超出你就占用你个人的时间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最刚刚提到，就是很多新创公司大家都会很担心就是有没有加班的问题，但是在 BlueX 这样的企业里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注重效率，就大家工作上是有没有效率的完成所有事情。如果今天效率不高的时候，反而要去回头检视一下自己当时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就是企业文化。那也想要跟再谈谈，你自己创业过，然后后来进入职场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你看中的是哪些指标？
我觉得其实目前大概一阵子来讲做过，就是待过三间新创。那蛮有趣的是，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同事或是其他一些资深的同事，就我们在聊，就是大家都会在不同的新创有被雷过的经验。但这个就是不只是开发上，而是包含商业上，其实很多新创是员工在陪着创办人去探索商业模式，就是在一开始他们可能还没有真的很了解这个产业，或者是没有具备相关的知识。那这个探索或者是进入产业可能是要花5到10年慢慢去就是累积来的。那我觉得以开发来讲的话，这个不必然需要去跟创办人有同样经历这个累积的过程。那2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一起去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是很有趣的，对我的经验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开始在看的就是什么样的公司它的商业模式比较健全，然后创办人其实已经有比较多次成功的经验，那他们至少会知道说我把一间公司从无到有真的做起来，并且能够自负盈亏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创办人的成功经验是一点，然后还有就是这家公司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要进入的产业。我不希望说我加入公司然后我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做出产品探索。那当时就据我了解是 BlueX 就是 Lens 已经在传统产业就待了很久了，所以我们要推出产品其实比较容易真的去触及到顾客，然后也真的能够谈成商业上的合作。我觉得这是现在在看工作会看中的一些点。
是，那我也想要请教，就是已经创业过的你自己在里面学到哪一些宝贵的经验，可以让你在职场上发挥的更好，例如你可能很快速知道老板在想什么这样。
OK， 那我就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我可以从比较top down 的观点去看，所以一个是我可以了解自己能力的不足，除此之外我觉得确实我也可以比较了解老板的想法或者是主管的想法。那比如说在我上一份工作中，我会需要不断的，我上一份工作做的是远端的无人机控制的平台。那因为公司比较小，而且我们没有募资，所以需要接很多的案子，然后去跟着老板去见客户，去了解他们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回头再把产品兜出来。那这个过程中虽然很辛苦，但我可以真的第一线的接触到客户跟使用者，所以即使我现在的工作我并不见得会直接接触到现在的客户，例如说船公司，但我还是可以比较从使用者的角度去知道他们可能会想要什么，或者是 PM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产品。那我觉得这是之前的经验给我的让我有具体成长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学习成长是很多尤其是做产品出身然后身为创业家的人会有的共同经验。就之前在看 Airbnb 的创办人，他们也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先接触他们已经第一批使用 Airbnb 的这一群使用者，然后去大量的优化他们的产品，然后慢慢的摸出现在 Airbnb 的一个雏形。对，那我也想要再请教 Giselle， 就是 Giselle 之前其实在美国念书，然后留在美国工作，后来休息了一阵子在加拿大那边有学习一段时间，然后留在那边远端工作，现在回到台湾。所以 BlueX 是 Giselle 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想问问 Giselle 这段人生历程，可以先从美国念书开始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吗？
Okay, so I grew up in Taiwan. I went to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So I guess it was always kind of expected that I was going abroad for college. And so I went to UC Berkeley. In college, I studied political economy and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I'm doing now. And then I, like I said, I went to architecture, in the architecture industry. I was in project management for about 7 years or so. And it was very enjoyable. You know, I like my time there and I like living in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then at the time I was kind of feeling a little burnout. I was missing my family. And then I decided maybe I wanted a change. So one of my sisters is in Vancouver. So I decided maybe I should go to Vancouver, see if I like it. And then I went to Vancouver and I was like, wai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graduation I'm not working full time. If I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new, this is the best time for it. And so I saw an intro to web development class. I did it and then I liked it. So I was like, okay, let's do a boot camp. People always ask me why I got into tech after leaving San Francisco, which is a tech hub. And I don't really have an answer for that, but I guess that is just how it worked out. And but yeah, I ended up doing the boot camp. But then I believe it was 1 week after graduating from boot camp, the pandemic hit and everybody had to stay home. I decided that, you know, maybe moving to Taiwan was a little safer. I felt, you know, it felt like in Taiwan, people were dealing with the pandemic a lot better. I realized that I grew up in Taiwan, but I never lived in Taiwan as an adult. And I was like, maybe, you know, I want to experience that. I moved to Taiwan and then, you know, it was kind of bad luck because we kind of went into level three and, you know, had to stay home once I got to Taiwan. I think it happened during my 2 week quarantine. They were like, oh, stay home. And then, so I didn't get to see Taiwan for a while. And then, yeah, I decided to put off looking for a job for a while. And then, but around the time I was ready to like, maybe I should start looking for a job, BlueX actually found me on LinkedIn. And they reached out, they said,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looking for a job. And then, do you want to interview with our company? And so that was...
Okay, so Giselle 的整个历程非常的艰辛。就从在美国念书开始，然后你后来又进入了设计建筑产业，当了 PM 七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工作签证的关系，决定到温哥华找妹妹。然后当时是因为一个非全职工作的状态，就有机会去学习现在在 BlueX 使用的新技能。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到台湾，然后台湾的疫情又爆发了，但是很幸运的是 BlueX 找上了你。虽然是经过很多波折回到台湾，但是非常幸运的在这里落地。那也想请 Giselle 分享自己在美国、加拿大 BlueX 工作的这三个国家当中，你觉得企业文化有什么差异？那为什么回来台湾之后会选择加入 BlueX 这样的企业？
I would say there hasn't, you know, culture-wise, it wasn't too big of a difference. I didn't really experience any culture shock. I was definitely fully ready to be experiencing culture shock, but, you know, it was, the transition was pretty smooth. I know in the beginning, when I was going to interview for BlueX, I wasn't sure if it was the right fit.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I knew zero things probably about the freight industry, but the interview process went really well. I really enjoyed speaking with, you know, the different, you know, executives. I believe the technical portion of the interview process really stood out to me. We didn't do any lead code type testing. They had me do a take-home project, and it gave me a really great look into the type of work that I would be doing. And I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And around that time, I had been seeing, you know, on tech Twitter, or I guess it's X now, but on the app, I had been seeing people, you know, a lot of influencers on the tech influencers talk about how they really want to phase out lead code testing because it's a great way to see how people cod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doesn't really show you how good this person would be at your job. And I think BlueX providing a take-home project like this was, you know, a great way for us, for both the employer to see, okay, if they're going to work on our product, this is how they would implement this feature. And for the interviewee on the other side to be like, oh, this is the kind of code base I would be looking at. These are the type of features I would be looking at. So I think that was really good on both sides. And so, yeah, the interview process was great. And so that definitely made BlueX stand out for me when I was figuring out what company would be the right fit. And then like I mentioned earlier, you know, BlueX, there wasn't any culture shock. BlueX had a great mix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n, you know, Taiwanese culture and all that stuff. And so I think that was, you know, that was also another thing that stood out. Yeah.
OK, 那 Giselle 在这部分他就刚刚分享了他在面试过程非常非常顺利。然后在整个面试技术的部分，他们也不是用传统力扣的方式去区分这个面试者，而是用回家作业的方式让求职者来做这份作业，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合适这个位置。这也是刚刚 Giselle 分享他自己觉得很喜欢 BlueX 的原因。那最后当然还是有因为 BlueX 是完美的融合了西方跟台湾的文化，所以其实在文化冲击的部分感受到是比较小的。那最后也想要请 Giselle 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你看中的指标有哪三项？
Number one, I would say it's mentorship. Before BlueX, I had a reflection, and you know, I reflected on the type of growth that I was looking for at that time in my career, because I had worked on, you know, different projects as a freelancer, and I decided being at home all the time with the pandemic, I decided.You know, I needed a little bit of structure and I wanted a little bit of mentorship. I wanted some guidance from, more direct guidance from, you know, professionals who have been, you know, in the industry longer, have a lot to teach. And so that was one thing that I was looking for, definitely. And at BlueX, we have an assigned like mentor for you or assigned, you know, team lead that, you know, Jay is mine. And then we have weekly check-ins.About sprint progress, but also check-ins on weekly learning goals outside of the sprint. You know, what are you interested in learning?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the sprint. Is there anything we sometimes read books or we sometimes do tutorials. And then we have also discussions about my career goals and the career path that I envisioned and then how we can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me to...follow that path. And, you know, sometimes it changes and we have more conversations about it and all that stuff. And then one thing that's also not relevant to me, but we also have internships, especially in the summer. We have, you know, internships with mostly with like, you know, I believe college and grad school students. And that's also another form of mentorship. I guess the mentorship at this company is not just, you know, me receiving mentorship, but also me being able to provide mentorship to, you know, new people coming into our team or the new interns that we have.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at was great. And then number two, I would say is flexibility. At BlueX, we have a pretty flexible when it comes to leave. We have remote work policies once a week and it's, you know, up to your discretion on which day of the week usually. And then the leave is usually pretty flexible. We have our mandated annual leave. And then once you...are done with your annual leave, we have, you know, floating leave days that are flexible as long as you're able to coordinate with your team, you know, make sure you're not dropping the ball on your projects and all that stuff. And then I would say number three on my list would be, I would say it's compensation. It's not the highest on the list, but it's still important. And you want to feel that the company that you're in values you and the work that you do. And so I would say those are the three things.
OK, 所以像导师制度这样子的 mentorship 对 Giselle 来说就极度有吸引力，因为不只可以跟导师讨论你自己在人生未来的 career path, 然后你还可以去跟他讨论你在这个工作上如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另外还有弹性的制度，我觉得这是所有对新创有兴趣的伙伴都很有兴趣的项目，无论是 remote work 或者是你们的特殊的休假，只要团队成员都同意的情况之下，整个工作者是可以来使用的，对吗 ？J
对，
是。然后还有薪酬部分，就是虽然不是整个项目里面最重要，但它是可以看出你对公司的贡献，然后公司重视你的程度，这也是 Giselle 他自己在选择工作里面这三个看重的指标。那最后也想要问两位，就是你们自己觉得加入 BlueX 之后 ，BlueX 这间公司吸引两位的地方，先从 J 开始。
我自己觉得在这边的话，对我的职涯上面来讲是有很好的训练。第一个就是，其实刚刚没有提到，是我在前两家公司都相对的比较小规模。那好处是我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就是很多时候服务是由我自己就是从无到有打造的，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且当你了解整个服务的 tech stack 的时候，我会觉得哦。我能够很清楚的掌握状况，但相对来讲，这样的过程中也很多是自己摸索，你并不太确定说，即使就是可能大学有学过，或者是平常在学习的时候会知道说，诶， 哪些地方应该有什么样的 best practice， 但你不确定别人是怎么做的。所以在加入这边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更资深的同事，所以共事的过程中我就会可以看到说，哦，原来他们这么做，或者是甚至对于品质的要求，对于效率的要求。那比如说之前就有好一段时间我被 Kevin 的要求就是团队要够有效率，那我们就不断的去雕说，诶，为什么这边某个功能会拖得特别久，但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这样吗？就是在这个不断的问答的过程中，我会被迫更批判性思考，然后去想说自己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更优化的地方。当然这是比较 stressful， 但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就是这个大概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话，你不太会对自己要求到这种程度，所以在效率跟工作合作模式上面就有很好的打磨。除此之外，我觉得在这边我有很好的发挥的空间。那不论是在工作上，比如说职涯发展上面的升迁，就刚刚讲，虽然是说你可以去提升迁跟加薪，但其实另外一件事情是公司里面不一定有新的机会，所以你必须去替自己找到什么样是新的机会。也许我想要，比如说我要 enhance pipeline， 或者是我想要给 product owner 更多的 feedback， 或者是我觉得我可以在比如说底层技术做一些贡献，或者是我认为说我可以很好的掌握 code base， 让它在长大的过程中都可以维持良好的架构跟品质。所以升迁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只是去提，而是很多时候我要自己去思考说，在目前没有既定的这个现象或前人的经验底下，我可以在这间公司创造什么样新的机会。所以前几次 promotion 变成是我自己认为就想了一想，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可能是我可以贡献的，那我就去跟 Kevin 讨论，对，然后就会有新的机会。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同事们或者是主管也逐渐看到你的贡献，大家会开始认可或给你更多的机会。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之前会待在新创某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可以站在舞台上，比如说 presentation， 这是我做的产品，我们公司做的产品。那像我今天早上也才刚完成就是公司内部的 Spring Review Demo， 那我就可以跟全公司 Demo 说我们这两个 Spring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这其实也是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因为我们做的是船运产业的 financial service， 其实它的产业深度相对来讲更复杂一些，所以在两三年的时间下来，我对于整个产业或使用者的使用状况终于有比较深的了解，然后我比较有信心可以去说得好整个故事，那其他人也知道我的 credit， 所以就会被给予这样的机会去表现。所以我觉得整个职涯上来说，就是第一个是你可以跟更资深的人学习，然后第二个是我能够自己去找到我觉得我想要贡献的机会，再来是这些贡献是能被看见的。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对我来讲会持续吸引我继续留下来的原因。
I agree.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you know, I have grown a lot since, you know, I started at BlueX. There's definitely growth that you can look back on. You know, you look at the code you wrote a year ago. You look at, you know, the different things you're working on that even 6 months ago, that version of you didn't know how to do. So I've grown a lot. And at this point, I believe that there's still so much more that I can learn, not just from my teammates, but from, you know, the other teams as well.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me to be staying at a place.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not feel like I've plateaued, that there's still room for growth. And, you know, I feel like our product right now is growing pretty rapidly, and it feels exciting to be a part of that growth.
Okay, so 两位在 BlueX 里面都觉得自己成长了非常非常多。那最后也想要问两位，就是自己在这间公司里面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很特别的政策或者是很有趣的活动，让 BlueX 这间企业是跟其他公司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前几年其实都有办 team building， 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一开始会觉得不这么喜欢的一个东西，因为可能就是我要出去划船或什么就是很累人的活动，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对于在工作以外去培养大家的默契其实还是蛮有帮助的。比如说就我们办公室的 layout， 其实 RD 是一区，那另外像 financial operations 他们是自己一区，所以其实平常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少会跟其他部门交流到，那但是在 team building 或者是其实我们自己也会私下一些就一些聚会等等，就可以跟其他的团队的人多聊聊，那无形中就是这些 casual talk 其实也很重要，它可以了解我们的内部使用者 他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你就至少建立一个 connection， 所以之后要在工作上跟他们就是开启对话的话就会更容易。
One thing is that our company is pretty bilingual. I think we, you know, our day to day is mostly in Mandarin,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but all our company wide meetings and all our presentation materials are all in English. I believe my entire interview process was also in English. It was pretty funny to be having an interview, like three rounds of interviews in English. And then at the end of the Kevin was like, yes, but we mostly use Mandarin except for Wednesdays. That's our English day. And you can't tell right now because I'm speaking all in English, but my Mandarin has improved a lot since coming to BlueX. Other than that, I would, you know, the floating leave policy, I think also sets BlueX apart. We have a snack drawer that is always full. We have lunch on Fridays, bubble tea on Wednesdays, every other Wednesdays, snacks. An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we don't have makeup holidays. That is something I did not grow up with, and I forgot that was a thing until I started at BlueX, and they reminded me that it was not a thing. It reminded me that makeup holidays was a thing in Taiwan, but that BlueX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it. So that was pretty much a relief. I would say that our office is fairly diverse. We have people from, you know,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re's also, you know, some diversity in age. And, you know, it's not unusual to be, you know, sitting in the main office and to just hear, you know, a coupl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you know, and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going around you. And I think the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is just pretty laid back. I think I would say that coming into the office, I feel, you know, the vibes are pretty, you know, casual, relaxed. You know, everyone's in there to work. You know, people are also, you know, people are there to work. You know, we socialize with each other every now and then, you know, but, you know, people pretty much just come as who they are. And, you know, there isn't a big deal if someone doesn't fit in a box that is, you know, expected by the general, you know, public, whatever that may mean for you. I'd attended a pretty conservative school, so I, you know, when growing up, so I think that was definitely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and something I didn't even put it and list it in my top three, you know, things that I was looking for, but coming in and then realizing that it wasn't something I was looking for, but it was something that was there. I think that was pretty great to find out.
那就是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在网络上的公开形象大部分都是女性形象，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喜欢的自我表达的方式。那有时候就会担心，就是比如说我面试的时候会被问说，诶，请问要怎么称呼，或者是你平常都这样出现吗？那像是有些公司他们的工程师可能也是要跟着业务去见客户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有点 concern， 就是问你说，诶，那如果需要配合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维持男性形象等等。那我觉得这是就是会变成说找工作的时候要多考虑的一件事情。那但在 BlueX 就是这件事情 ，Well nobody talk， 就是没有人会特别讨论，因为你的穿着或个人表现都是自己风格的一部分，或者是比如说我跟 Kevin 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你开心就好，对，反正大家在乎的是你的工作表现，就是当然还是要把你的工作表现好，反正就是我们都是用同样的 standard 在看待大家。那你个人的穿着或者是你个人就是自我表现的形式，那就是个人的喜好这样。然后比如说就是万圣节的时候我就可以精心打扮，然后好好的化妆，然后就是来办公室跟大家聊天啊拍照，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有种我不需要特别去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安心跟放松，然后我也确实有自我表达的空间，不会因为工作或者是一个就是对这个职场环境而被限制住。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有更大，就是不需要特别去考虑有什么框架，就是我可以做我自己这样。
OK， 所以我觉得刚刚两位提到 BlueX 内部的很多 DEI 的政策，它并不是落地就是大家一定要照着某一个规定执行，而是你们具体落实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大家都在这个环境里，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做你自己，因为大家只在乎你的工作表现，而不会因为你的外在的任何形象，或者是你来自哪一个国家，或者是你说什么语言，而有受到不同的对待。我觉得这是很多企业在之后都会大量提到 DEI 这个概念，然后 BlueX 已经具体落实了。那也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公司成员的组成，所以也想要再补充问一下，就是公司大概大家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
我们现在的话大概可以说 30左右的有一批，然后40多的有一批，就然后也有一些就是 newcomers 他们是大概20几，所以其实年龄的分配就大概就是对20几到40几都有。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是你有比你资深的人可以学习，然后也有比较年轻的人你可以去带领他们，就是一个你可以在两种角色中都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刚刚主持人应该有提到，就是我们暑假都会有 summer intern， 对，那其实winter vacation 也有，只是期间会比较短。那 summer intern 的话，像去年暑假我们就有来自加拿大 Waterloo 的学生来做 intern， 那他就非常的聪明，表现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会跟internship 去讨论他可能可以做什么样的项目，是直接参与产品开发呢，还是去找到某一块去研究。那比如说当时我们服务正多起来，那就要想办法让元件之间可以共用，所以就请 internship 去研究说，诶，到底有什么样可以让元件可以在跨 repository 之间共用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可以internship 可以直接的接触到 battlefield testing， 就是实战上面会用到的东西，然后也对公司有所贡献，就是我们后续要在评估是否要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有很明确的之前 intern 他们去尝试留下来的记录或者是实际的 MR 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双方都很有益处的一个 program。
那实习生在贵公司是有机会转正的吗？
当然是有机会转正，那我们其实之前的 intern 也都会就是保持联系，或者是有些是利用 contract 的方式合作。那其实原因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如果还对 BlueX 有兴趣的话，其实毕业之后都可以就是来 apply。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早期先让学生知道在这边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子，那希望呢他们如果也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在学校跟同学聊一下，那就会有更多人认识我们，然后就会有对就是工作媒合上会比较多机会的。
所以如果对 BlueX 有兴趣的大学生们或者是研究生们都可以找到这间公司，然后来投实习生的职缺。那如果合作上愉快的话，未来可以有机会也加入 BlueX 这样子的矽谷文化新创公司。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Giselle 跟 Jay 来节目上跟我们分享在 BlueX 经历到的台湾矽谷文化的新创公司。那我们最后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